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那最近呢，美国很多的大事挤在一起发生了啊，我们看见了这个11月份啊，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就是这个1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美国总统的大选啊。这一场美国的总统大选呢，可堪称为这个美国竞选史上最激烈的一次啊，而且我们看见两党啊是这个倾巢而出啊，无论从得票数来讲啊，是这个超过这个以前过去往年的这些历史啊。那我们看见呢，也带来了这个两党的这个彼此之间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产生。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因着这样一个选情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看见呢，美国的社会有很多这个撕裂的现象呢，难以弥补，我们还特别的这个看见的，在特别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讨论政治的问题，一讨论政治的问题，那个火鸡都会火起来了，所以我们都不太敢讨论政治的问题。那我们的家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的家呢，这个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先讲好了，哎，我们不讲政治啊，不管你是哪一党的，哎，我们吃火鸡要紧。在我们的这个在那个大选的那个晚上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就不谈政治的问题，因为你会发现呢，这个两代之间呢有很多的差异的问题啊，所以呢，我的太太也是很有智慧，她说 ，Anyway is done， 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吃 ice cream 来庆祝一下 ，OK， 不管谁当选 ，OK，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其实后面还有很多要收尾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如何的能够把这些社会的这些问题、撕裂的问题、这个不安全的问题、没有安全感的问题，这一些啊，包括暴力的倾向，这些我们如何来处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教会，我们走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前端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如何的来帮助我们的所在的这个社区的这些人了解我们应该如何来做，给他们做很好的榜样。所以呢，今天我们呢，刚才所读的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看见所坐落的经文是在这个以弗所书。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在礼拜五晚上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你做查考的工作。我们看见这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地方呢，其实讲起来是在整个以弗所书的后半段的地方，在讲到那个生活当中那个实际的运用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什么样的前提呢？这样的前提就在第四章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读的在第四章第31节、32节，但是我们现在要读的是第四章的第一节的地方。我们要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因为这是整个后半段的，这好像火车头一样的，好像有这个带领的动这个功用一样的。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如何在这后半段在生活当中真正要去实践的过程里头，他怎么样的一开始讲给我们听，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来做。所以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所谓的行事为人啊，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走路的意思。哎，如何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我想这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看见这前半段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他讲的就是教会建造的神学的基础，来到第四章就是很准确的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应当如何来行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段经文31节到32节，我们如何的来从神的话语里头，我们找到这些圣经的真理的原则，靠着这样这个原则，
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啊，把那一些不和谐的事情，那些彼此有争论的事情，彼此有一些在关系上的冲突的事情啊，如何来解决，这是非常重要的。上一次呢，我们是从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我们从13节看到第18节。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们还有印象的话，还记得吗？那是讲到这个所谓的啊和睦的实际 ，the reality of reconciliation。但是今天我们看见，那这样一个和睦，我们既然明白什么是和睦，那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实践？所以我们看见前一段经文是在第二章，我们看见第13节到第18节，和睦的实际，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来到第4章，我们看见第31节到第32节，我们要来学习的是，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实践？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和睦的什么实践 ，OK，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从这一段经文31节、32节啊，我们要学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为什么人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这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就在31节讲了很多 ，OK。在这里呢，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这两个字，苦读。那这个苦读是怎么来的呢？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的，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怎么样的来解决处理这个苦读的问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完全的清除干净那些垃圾。如果同学们不是同学们，因为你们是不是在达拉斯神学，弟兄姊妹们，对不起。同学们讲习惯了哈 ，OK， 弟兄姊妹们，你们也是跟我一样是同学，没错啊，我们是同学真理的人 ，OK，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看见如何把那些污秽的东西清除掉，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要紧的是要把那个更真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扎下这个根基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中医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本清源啊，要先清源后正本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第二个要来看呢，到底神如何来做这个正本的工作。第一个是清源的动作，第二个呢是做正本的工作，第三个我们看见重要的原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个实践如何能够来做到这个所谓的彼此恩慈相待的地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第四章回到第四章第31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保罗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乱、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清源，把那些肮脏的东西要完全的除掉。但是如何来做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一切的啊，包括这些苦毒的事情、恼恨的事情、愤怒的事情、恼让毁谤的事情，这些都是好像毒根一样的啊。我们知道这些毒根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不但是对我们的灵性有很大的影响，破坏的力量，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因为有很多的疾病呢，是从这些愤怒、恐惧、恨恶、苦毒来的。当人在心里苦毒的时候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苦毒过啊？都怎么样？你们可能都没有苦毒过，你们都很棒的啊！我有苦毒过，我知道。苦毒的时候呢，你晚上睡不着觉的，在那里好像煎鱼一样的，翻来翻去，翻来翻去，是非常的辛苦的，而且呢，身体会感到非常的疲倦，食不知味啊。OK， 今天早上呢，这个我在出门的时候呢，主好像就提醒我要注意你的苦毒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很多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要这样，你会有很多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问这些为什么对我们来讲好像没有任何的帮助，那怎么来做才是更重要的？怎么来帮助我们自己能够面对这些挑战、这些问题、这些困难、这些苦难，然后能够走过去，这个是我们比较concern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些苦毒对我们的身体啊是一个负面的影响的啊，特别是有一些报道他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有一些心理学家发现啊，特别说明一下这个低型大概不是 DISC 的低型啊，要不然我跟当长老就完了，但这是我们两个人。 OK， 你知道这个低型的人啊，其实啊常常会对人有怀有这个敌意，有时候会有一些焦虑，有一些消极的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当人面对压力，这一类人面对压力的时候啊，他们会有很多的不安局促，甚至呢会产生有很多的这个生理上的这个反应啊，特别是心脏的问题，就是身体的部分。心理的部分呢会影响到人跟人之间社交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当人的心里面有恶毒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就被捆绑住了。就像人有曾经有人这么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我开始恨恶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我就变成他的奴隶了。同志们们，你们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当我恨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我就成了他的奴隶了。所以没有人要成为对方的奴隶，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常常就无形当中那个怨恨就会从心里面怎么样生发出来。对，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甚至让神都非常的担忧。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三十一节的前面，请弟兄姊妹看第三十节的地方。那我们刚才是读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在第三十节的地方，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保罗使徒保罗这么讲：“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光是慢慢这一句话跟我们刚才领圣餐有很大的关系，还记得吗？我们要只等到他再来，记得那句话吗？等到他再来，等候得赎的日子是一样的，也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讲过去，不讲明昨天了，但是我们讲现在开始一直到主的再来，都是我们在等候得赎的日子。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们想叫神的圣灵担忧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得罪神、让好神不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省察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因为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每一次来领受这饼杯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来赦免我的罪，你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你必定赦免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That's it, and go home. 是这样子的吗？然后下个主日，下个圣餐主日，就是下个月，我们再来一次。No.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每一天都在工作。圣灵每一天都在工作。当你自己在家里骂孩子的时候，对不起啊，这个，或者是骂你太太的时候 ，OK， 或者是跟你的同工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些都会让神的圣灵担忧。也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些苦毒、恼恨、愤怒、恼让、毁谤的时候飙发出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受到破坏了，而且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受到破坏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要自我的省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得罪神的，再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得罪人的，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知道如何学习把这一些从我们当中除掉。这个中间指的不是说两个人坐到这个中间的椅子啊，那个中间是讲到我们的心理的意思。严格讲起来应该这么讲， 当从你们心里除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心里有什么东西？是有这些所谓的苦毒、恼怒、愤怒、恼让、毁谤吗？或是这些苦毒的事情吗？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它会影响你，而且会深深的抓住的你。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白鲸记》的？啊 ，OK， 这部电影是非常好的一部这个经典的电影啊。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有兴趣，可以找这部电影来看。啊，反正你疫情在家，时间很多。OK， 这个《白鲸记》呢，讲述的是一个 captain 的故事，就是这一位在底下的啊，这个 captain 呢叫做亚哈的，亚哈船长呢。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的左腿啊被一只大白鲸啊咬断了，哎，所以他一辈子啊就很多的苦毒在他的心里面，啊，你想想看，这一个船长那个腿左腿断了，走路起来是很不容易，摇摇摆摆的，那还要在航行当中一只腿走路，所以他的心中有很多的怨恨啊。你们看见呢，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在这个右上角的这个照片啊，他甚至要他的这些水手长们，他的船夫啊，要发誓 ，OK， 拿着那个枪头发誓，要抓到不抓到这只白鲸啊，这个绝不干，绝不罢休啊，啊，最后呢，他总算找到了 ，OK， 那在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生死决斗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见了这一个亚哈船长呢，就像这个右上角的那个照片一样的，他呢就因为鱼枪刺在这个白鲸的身上，他也被鱼线卷过去了，所以整个人就跟这个白鲸呢绑在一起。然后呢，那个最后一幕的时候呢，啊，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个白鲸呢就窜起来，又在海里面就掉到，又再到海里面去，窜起来又到海里面去。我们在那个荧幕就看见这个亚哈船长呢，就跟着这条白鲸，因为他跟这条白鲸绑在一起了，所以他串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所有船上的人，就看见这一个亚哈船长在跟他们招手，然后又再下去，又再起来，到了最后呢，这整艘船完全的沉没了，因为啊被这一条白鲸呢把整个船给打坏了。我们在这里看见整条船全军覆没，只剩下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不能饶恕、怨恨、苦毒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伤害有多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是神所看重的，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的地方，我们看见第32节，请兄弟们继续来看第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的你们一样。啊，兄弟们，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这个名词叫做在基督里，你们知道吗？兄弟们，如果你有兴趣去算一下整一卷以弗所书，这个在基督里这个字眼有多少啊？光是第一章，从我昨天算过了，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跟我的学生一起算过了，第一节到第14节，在保罗的自我介绍跟祷告加起来，光是14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14节，总数加起来有7次之多，在基督里这个名词。可见这个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名词，在以弗所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在教会当中，在基督里面，我们看见这是我们一个特别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啊，我相信我们在受洗的那个时候，啊，已经会背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在基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我们如何在基督里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呢？这个是使徒保罗 在刚才第32节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你清楚的明白的记住你自己是在基督里的新人，你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是完全新造的人。为什么？因为第32节讲得非常清楚，他在基督里面怎么样饶恕了我们。这个是我们在第二章里面花了很多时间，上一次也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在第二章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使我们能够两下合为一。这两下指的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两下这两边的人能够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这样一个和睦的实际的基础之下，我们看见这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个和睦的景象。所以第二章刚才我们看见第13节到第18节，上次我讲的这个和睦的实际是第四章第31节32节的什么重要的基础。我们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里面，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如何来做，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如何来做，这对我们俩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回到第32节的地方，他说要以恩慈怎么样相待，我们需要以恩慈彼此相待。那到底什么是恩慈呢？啊，今天我在开车的路上呢，就想到我的大女儿啊，因为我的大女儿搬到卡罗拉纳去了 North Carolina， 她达拉斯神学院也毕业了，也结了婚了，哈哈，我升官了，你知道吗？当岳父了，就在疫情的当中。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就开车我就想到，哎呀，我就想到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就叫恩慈啊。为什么帮她取恩慈这个名字？我们看见什么是恩慈？对，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如果你去查考一些词典或者是百科全书，他会告诉你，所谓的神的恩慈是我们看见这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的恩慈引导人的什么悔改、okay? 因为神的恩慈使我们得着神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白白的救赎的恩典是神的恩慈，是神的恩慈。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神的恩慈。我们看见，因为就像在刚才我们所读的是13节到第18节第二章讲到的和睦的实际，但是更前面在第八节的地方，第二章第八节我们看见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得救成为新造的人，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子一个理念，进入到第三个部分。为什么？因为神的恩慈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因为神的恩慈使我们得到这个救主的恩典，因为神的恩慈使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在基督里一个新造人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新造的人的状态应该如何来做，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三个部分。所以我们继续停留在第32节的地方，刚才我们第32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并要以恩慈相待，但是这个恩慈是先从神而来的。我再讲一次，这个恩慈是先从神而来的，然后人跟人之间才能够怎么样彼此恩慈相待。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这个恩慈必须是从神来到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彼此恩慈相待。所以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恩慈是从神而来，也因为我们得到这个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更要以恩慈彼此相待。因为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的就是切合我们的身份。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次，当我们恩慈相待的时候，就能够切合我们的身份。我们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什么样的 identity 呢？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而且 另外一个身份在第五章的地方，各位姊妹们，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地方。第五章第一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31节、32节的紧接的那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神的儿女，而且呢是光明的子女。这个是第五章前半部一直在讲的，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因着神给我们的恩慈跟怜悯，使我们也能够恩慈彼此相待，因为这是我们应该有一个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恩慈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础。我再讲一次，这个恩慈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础，因为这样的一个恩慈是我们生命应该有的特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当然我们当中已经结了婚的、生了孩子的，你会比较注意这个事情。OK， 当孩子生下来说，这个 baby 像谁啊？到底像谁啊？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很关心这个 baby 到底是像我还是像我太太啊？OK， 同样的道理，神也很关心他的儿女到底有没有像他。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应该有生命的特质，就是有这样一个恩慈的生命的特质。然后这样一个恩慈的生命的特质在哪一些事情上能够表现呢？接下来就是在生活当中如何来表现。接下来我们看见还要怎么样，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所以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恩慈的生命所带出来的动作就是彼此饶恕的一个生命。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里头，你觉得是一个饶恕人的社会吗？这是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所在的一个世界。我相信在这个社会的文化，这个世界的文化，不是鼓励我们要彼此饶恕的，要不然就不会有类似像这样的电影了。兄弟妹们，你们大概没有看过这些电影，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的，那时候还不是，就是那个是在基督里的新人啊，不是的，那个是以前的旧人喜欢看的，那时候还没信主。你们喜欢看这些周润发，哇，很彪悍的样子啊，拿两把枪，啪啪啪啪啪，你们看过吗？没有看过就不要看了啊。看那个白金鸡就好了 ，OK， 那，哇，大家很喜欢这几部电影啦，《英雄本色》，一看再看，而且看的每次看完就好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文化就是在鼓励你，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30年不晚。我是故意夸张的，我知道是3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所以呢他鼓励你报仇。所以呢这些媒体这些文化就是在教导你要报仇啊。 OK， 有仇不报非君子。兄弟妹妹，很讽刺的是啊，这一些电影的这一系列的电影叫做英雄本色，这是中文的。你们注意看它的英文啊，叫什么 ？A better tomorrow, a better tomorrow。也就是今天你今天晚上报了仇，明天就会更好，会更好吗 ？I don't think so。你今天报了仇，还怕明天人家再回来找你啊？对吧？所以我不觉得它是 a better tomorrow，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 title 呢，就误导人，觉得报仇呢就会更好，你觉得会更好吗？人跟人之间呢，因着那个仇恨所带来的关系的伤害是很可怕的。这一次的疫情我有一门课是讲到这个教育的倾向。那我特别在这个博士班里就要求我的学生呢，特别针对疫情来做社会研究调查。调查什么？在家庭当中，在家庭的部分调查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如何，有没有比较好？也调查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比较好，因着这个疫情。还有调查在教会里头，因着这个疫情，教会弟兄姊妹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有没有比较好。 聚会的情况又如何？你们知道吗？在教会里头，调查的结果，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因着疫情，从来没有再去聚会的，流失率20%以上。在家庭的关系又如何呢？在中国啊，因为疫情的关系，离婚率怎么样？飙高起来。OK， 那在美国，这些父母们不晓得怎么样的，在疫情当中，全家关在家里，好像几只兽野兽关在笼子里面一样的。OK， 那个是小号的动物园呐、啊。OK， 那你就不晓得怎么样去管这些孩子们，都快发飙了。OK， 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些疫情所带来的这些离婚的问题也好，或者是父母的 parenting 的 issue 也好，或者是在教会当中很多人不再去聚会也好，其实那个只不过是把过去的关系的裂痕怎么样反映出来。同志们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彼此饶恕就是要求我们在处理过去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些生命的包袱，上帝要我们去面对，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能够来彼此饶恕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应当要学习彼此以恩慈相待，而且要彼此饶恕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这一些文章，是亲子天下的文章，这里有很多的内容是讲到 parenting 的 issue， 但是很多的 parenting 的 issue 不是今天他自己跟他的孩子的关系开始的，这一些 parenting 的 issue 是这个人的本人，做父母的这个本人跟他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问题。大家能够了解我意思吗？好比说我今天在教养我自己的孩子的身上事情上，求主怜悯，希望不会有这种事啊。在教养的事情上我也出了问题了，但是很多的这个根源不只是停留在这个部分，那个根源必须回溯到我自己个人的原生家庭。所以在这里头很清楚的，很多的article啊，很多的文章就告诉我们必须要学习，当你跟你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必须回到那个最根本的，要与你的父母和解。所以呢，这里有很多的 article 讲到要与父母和解，而且要这里甚至有一个 article 是今年的11月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不起，去年的11月，去年的2019年的2月份所出来的 article， 这个 article 叫做让伤害到我为止，让伤害到我为止，也就是他今天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些儿女亲子管教的问题，甚至夫妻之间的问题，都必须回到那原生的家庭里面好好的来处理，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过去的根源去好好的来处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怎么样跟我们自己的父母回到那个最根本的来做和解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甚至有一个 article 叫做与父母和解就是与自己和解。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找这些 article 来看，但是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需要来做这一些的事情，让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下一代的缘故，我们要好好的处理我们跟上一代的问题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饶恕，要和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叫做 Hiding Place 的，翻成中文叫暗室。 OK， 那这一位 Corey Ten Boom 啊，这一趟我三月份的时候到以色列的时候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哇，那个这个 museum 里头啊，这个是一个右上角这个图是一个 museum， 是一个 holocaust， 就是那个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一个博物馆啊，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OK， 很多的这些犹太人被杀死了以后呢，他们的留下的鞋子留下的东西满满的堆积，像一座山一样的。 OK， 这个博物馆的外面就有一个叫做异人像的，里头呢就有这些保护这些犹太人的这一些啊，他们为他们的名字为他们的缘故，用他们的名字就种一棵树在那里，立一个碑来纪念他们。这个右上角的 就是 Corrie ten Boom 的 Corrie ten Boom 跟他的爸爸跟他的姐姐的一个杯一个牌子。为什么 Corrie ten Boom 会有这样的遭遇呢？他被关到集中营里头，被纳粹德军关到集中营里头、okay? 他在因为他保护这些犹太人，所以就被纳粹抓到这个集中营里头，关在那里面。虽然他不是犹太人、okay?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犹太 他跟其他的犹太人就在这些集中营里头受到很多的纳粹的这些德军的虐待、okay? 所以呢，这一部是另外一部电影，我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去看的，叫做 Hiding Place， 甚至可以读这一本书，他就把他自己的经历就在这个 Hiding Place 里面写了很多的这个见证，包括他跟他姐姐的见证。 OK， 那 Corrie ten Boom 他自己就讲过这样的一个话，他说其实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伤害需要去赦免别人的。 OK，他说赦免别人这样一个动作是人的意志的表达，也就是你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才可以。我再讲一次，他说每一个人都受到伤害，都有必要去赦免别人。而且他说赦免别人的这个动作啊，是怎么样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志的决定。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意志的决定呢，不管你的心是什么样的状态，你都要知道做这样的决定以后，你的心你的生命会改变。这是 Corrie ten Boom 所讲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新的意念就是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的。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带着一个怜悯的心来饶恕对方。我再讲一次，刚才 Corrie ten Boom 讲说这是一个意志一个心智的决定，你要饶恕对方。可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饶恕对方？我们要饶恕对方要带着怜悯的心，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所谓的你要去饶恕别人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他的所受的一个痛苦啊，他可能也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 article 呢是讲到关系之间如何去修复的一本书里头，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个段落啊，我翻译给弟兄姊妹听，我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给弟兄姊妹听，因为这一段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存着怜悯的心？这一段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受过伤害的人还会去伤害别人，我们尽量不去接近那些受过伤害的人，好像刺猬一样的，我的意思 OK。他说我们尽量不接近那些受过伤害的人，因为我们不是出于论断的心态，而是我们要怀着同情心这么做。所谓的同情或者是怜悯，它应该定义为敏锐的意识到他人的苦难，并且了解对方极度渴望减轻自己的痛苦。我再讲一次，所谓的同情怜悯应该定义为敏锐的意识到对方的苦难，他人的苦难，并且了解对方极度的渴望减轻自己的痛苦。人们因为自己内心的混乱和痛苦导致自己去伤害到别人，这是他所讲的。虽然他们应该避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这种被动的反应，但是他们其实自己就是积极的在做这样的一个行动，去伤害别人。其实受过伤害的人，他讲了，并不坏，他们受过伤害，值得同情。请注意，在这个地方他讲了，同情是一个人内心运作的过程，也是对一个人他所经历的痛苦、走过的困境的理解。同情某人，或者是怜悯某人，并不是，听清楚，并不是想要改变对方或者是修复那个人。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弟兄姊妹们，这个跟我们所谓的怜悯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经文里头有怜悯这个字眼，你知道对方所走过的这样一个痛苦吗？你知道他所经历的苦难吗？这些我想我们都要来学习，因为我们要带着怜悯心来帮助对方，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改变对方。我再讲一次，请问谁才有真正改变别人的力量？人的力量只有神能够改变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人。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知道了解这个人曾经经历过了什么，要意识到他的苦难，了解他自己曾经所经过的痛苦，这是非常重要的。再回到刚才一开始的那一句 Hurt people 受过伤害的人，他也会怎么样，自然而然去伤害到别人。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带着怜悯的心 compassion 同情。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彼此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能够去怜悯别人吗？带着一个同情的心来看待对方吗？我想这个是我们要与别人关系回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不是轻看他，也不是想要改变对方，而是我们今天从神的角度来看见这样一个受过伤害的人，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了解。再讲一次，以恩慈相待，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跟你自己的配偶也好，跟你自己的儿女父母也好，在教会当中跟你的同工，甚至在公司行号跟你的同事，甚至对待你的邻居，都是一样。神这样子的教导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也在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谦卑、在温柔、在忍耐、在爱的这些事情上，能够学习如何与别人和好，能够彼此的饶恕。求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从你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恩待。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在你的面前，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今天领受的这个饼杯的同时，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与你和好的机会，与人和好的机会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中，回到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们彼此的关系，让我们都不要再叫神的圣灵来担忧。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我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一直等到主你再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在基督里能够成为新造的人的这个实际，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求主你继续的赐福恩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崭新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成为一个和好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也因着我们教会的见证，使我们能够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在 College Station 这个地方成为金灯台，要明光照耀，吸引人来归向基督，而且能够把一切的荣耀能够归给你。我们感谢你有这样的机会，使我们能够领受，也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实际的运用出来。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 Amen。